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2016年，对我们家而言，不是一件容易的一年。首先是我的大哥，他因为常年病卧在床，所以得了这个乳疮啊。那后来引起血液的中毒，几乎从死亡边缘走过一遭。接着我的大嫂，她又得了老人的失忆症，行动都受到了限制。我们家的老大，他在 Intel 工作了16年，以为是一个非常 secure 的一个工作，但是没想到 Intel 他们总部做的一些错误的决定，使他们失去了 cell phone 的市场，因此他们做 chip design 的就有很大的一个变动。所以从去年中他失业之后，有半年之久他都找不到工作，因为他做的是非常专门的 specialist， 做 chip design， 他又不想离开在 Poland， 所以有半年到今天都找不到。我们家老二他自己家里面也发生了一些的问题，叫我们都操心。老三女儿她要准备去工厂去服侍，在印尼的宣道工厂，所以这也开始来筹款。半个月前，12月中的时候，突然又接到我二嫂的电话，告诉我说我的二哥突然就发生了中枢神经脑溢血，在昏迷当中，直到今天已经3个礼拜还在 ICU。 所以我们的一家在2016年都接受了非常严厉的考验。我想不单是我们家，我们当中许多的家庭，恐怕你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也都面临了种种的困难。这个使我确定，家是我们一切生活的基础，家也是不断受魔鬼攻击的地方。因为他知道在家里面可以成为一个神祝福的中心，也可以成为魔鬼工作的战场。所以我们要过一个基督徒得胜的生活，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家中营造一个坚固的营垒，能够抵抗得起魔鬼对我们的攻击，我们才能够讲其他侍奉帮助人的事情。这个是我们之所以要在2017年教会的主题定在建造家庭的祭坛，因为我们深知道只有一个坚固的家，坚固属灵的堡垒，我们才能够过一个得神喜悦的生活。在圣经当中，所有属灵的伟人都经历了人生痛苦的一面，几乎没有例外。就是以 雅各为例子。大家熟悉旧约里面重要的人物雅各，他的名字也叫做以色列，就是今天所有以色列人的始祖。我们观看雅各的一生，我们就发现到他经历了十件非常严厉的考验。在他壮年的时候，他欺骗了他的父亲，夺了长子的名分，使得他的哥哥成为他的仇敌，他不得不离家出走。在旷野的路上，到了伯特利，在那里遇见神，神给他一个非常奇妙的梦，梦见一个梯子通到天上，神对他发出这样的应许，说要保护他回到他的原来居所，可以得他的产业。他逃到哈兰去投靠他的母舅，就做了他母舅的奴工，替他放养。他的母舅欺负他，十次改了他的工价，最后他带着他的妻子儿女就逃离开他的母舅，他的母舅就来追杀他。在半夜的时候，他遇见了天使，和他摔跤，摔了一个晚上，天使就摸了一下他的大腿，他的大腿就从此瘸了，成了一个跛子。他为了与哥哥和好，将财产几乎一半都分给了哥哥，两个人重归于好。可是他在事件安顿下来的时候，事件的人却强奸了他的女儿，他的儿子们生气就起来杀了事件的人，让事件的人都仇恨他，他成为一个谋杀的家庭。在他晚年的时候，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必须带领全家的人来敬拜神。最后他所最爱的儿子约瑟被他的其他儿子出卖到埃及做奴隶，可是埃及约瑟成了他们的宰相，让他能够逃避饥荒，回去到埃及安享晚年。所以我们看到雅各一生的故事，使我们明白神对我们世人的一个指望跟教导，就是神要我们经历他，要我们经历他。雅各的一生有两个转捩点，第一个转捩点是他逃离家乡的时候，在伯特利神向他显现。第二个转捩点是他回到家乡的时候，又去伯特利去筑坛敬拜神。为什么神要他筑一个祭坛呢？这是今天我们要一同思考的问题，乃是从创世纪第35章第一节到第15节。在我们打开神话语之前，让我们一同低头做个祷告。天父，在您的面前，这美好的2017年已经开始，你的话提醒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主，我们的心向着你敞开，我们的灵预备来迎接你。你要向我们每一个人内心今天早上说什么话呢？主啊，让我们有一个顺服的灵来领受，也让我们听了，我们能够立定志向，照着你的话而做，为的是要得你的喜悦。主啊，愿你帮助我们，给我们这受教的心 倾听的耳。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们。在创世纪第35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首先我们要了解，神是一位主动来呼召人的神。我们每一个人的开始与神的认识，几乎都是神主动来呼召我们归向他。即便是像雅各一样出生在一个认识神的家庭，我们长大也是需要自己单独的蒙神的呼召。我从小就生长在一个传道人的家里，可是我的生活基本上与我的信仰是不调和的。一直到我14岁的那一年，我才真正的意识到我是生活在一个虚伪的一个世界中，我自己的世界里。神感动我，使我愿意承认我的错，走到众人的面前，接受了洗礼。那一次让我体会到神对我个人的呼召。神今天也是主动的来寻找你，他要呼唤你归向他，他要我们来设一个祭坛。祭坛不光是讲到牺牲，祭坛最重要是讲到与神的交流。人是有罪的，我们不能来到圣洁的神面前。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向神祷告，但基本上神是通。要不然你看，两队的球队在赛球，两队的这些球迷都会祷告，那请问哪一队会赢？神要听谁呢？好像上个礼拜你们有一些喜欢看足球的，那 OSU 跟Clemson 两队在比赛的时候，我想 OSU 的 fan 球迷比较多。 OSU 是全美国最大的大学， by the way 跟这个 Austin 一天到晚在竞争。那 OSU 我们很多孩子们在那里念书，可能你们也关心，但是神一概不听的。为什么？因为人的祷告都是自私的，人的祷告不是按照神的心意而祷告，人的祷告不能算是在神的面前献祭。如果我们不献祭，我们没有办法跟神祷告。因为人来到神的面前，先要对付的是自己的罪。当然我们今天没有人牵牛牵羊来到这里献祭，那我们的祷告神怎么会听呢？是因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已经替我们献了祭，他自己献上他身体成为永远的祭物。所以为什么这个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和以色列人祷告最大的不同的地方？以色列人的祷告他们最后说阿们，但我们今天光说阿们还是不行的。为什么？我们祷告最后说什么？奉主耶稣的名。因为在这个祷告之前，耶稣已经为我们献祭了，所以我们奉他的名向神来祷告，就等于我们再一次的以耶稣的祭为我们的祭，这样我们的祷告才能够到神那里去。这个是筑坛的意思，筑坛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与他相交。神不忘记他自己的应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因为 神按着他应许行万事的神。如果我们不清楚神的应许，我们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我们怎么样能够晓得他的作为呢？我二哥经受这一个严重的脑溢血，有人也知道我的二哥也是一位牧师。当我跟我的嫂嫂在电话里一起祷告的时候，我的嫂嫂跟我说，她说：金阳，你不要担心，我相信神一定会救你的哥哥。他是坐在家里面，晚上九点多钟准备睡觉的时候，嫂嫂听到房间里突然扑通一声，他就叫，记得没有回应，他就进去一看，我哥已经躺在床上，全身的尿粪便都失禁。他知道不对，因为我嫂嫂以前是做护士，马上打电话911把他送到医院去。可是因为接近圣诞节，所以医生也没有办法做什么，就等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医生呢就给他开刀，知道他出血的位置在中枢神经的附近是非常严重的。但是一天之后，嫂嫂就把他的儿子叫回来，他儿子在巴西。儿子来了之后，经过了差不多有24个小时，他们就到病床旁边叫爸爸。那是我哥哥第一次醒过来，看到他儿子在旁边，他就笑了一下。你知道这一个表示，这个动作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动作表示他的头脑的知觉仍然正常，这是醒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征兆。所以我嫂嫂跟我讲说，她说神已经给我们一个征兆，说他是会医治你的哥哥。你知道我们的神他是给人征兆的神，他给人应许就一定会成就。神要帮助你，要帮助我，就会先给我们一些征兆，给我们一些应许，让我们有信心来继续信靠他。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主动呼召人的神，他要我们来与他相交，他也不忘记他自己曾经应许过的事。那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应当自己来敬拜他。我们一起读第二节到第三节，请。雅各就对他的家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在筑坛以前，雅各要他的家人做两件事，第一，除掉偶像，第二，自洁预备。雅各的家人受到当地人的影响，他们也去信从那些外邦的假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要分别真神和假神，把假神都能除掉。今天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假神充斥的地方。当我们到 Children's Hospital 20多年前，他们有这个 Prayer Chapel， 就是在祷告的地方，上面挂着十字架，下面放着圣经。今天你去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反而加的是另外一个旁边的房间，有放的一块地毯，有指明的一个方向叫你向阿拉神祷告，还有印度教他们教徒可以祷告的地方。这是一个假神充斥的地方。然而 我们心中恐怕有另外一些的偶像更加的可怕。什么是偶像？偶像就是取代神的东西。你的钱，银行的存款可以成为你的偶像，因为你依靠的不是神，你依靠的是绿色的钞票。你的工作也可以成为你的偶像，因为你心所注重的不是神，而是你能不能够保持这个工作。你的儿女甚至也可以成为你的偶像，因为你心中所关心的不是上帝，而是你的儿女有没有好的成就。我们要除掉偶像，当然不是要你把钱都花掉都送给人，也不是要你失去你的工作，也不是要你不理你的儿女。我们要把神放在第一，这是神要我们心里面所注重的。今天我们需要自洁，预备我们自己来朝见神。自洁不是讲洗个澡换套干净的衣服，而是指着我们心理上的预备。当我们来朝见神的时候，你心里面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了？当然你刚来的朋友可能不熟悉，把孩子安顿再进来坐下可能需要一点时间，但你是常来敬拜神的人，在前一天的晚上礼拜六你就应当预备好，第二天你要来教会敬拜神，所有当做的事情都先做好预备，不要急急忙忙的迟到进到这个敬拜的地方。我们的聚会10:45开始，在这里我们有敬拜神的诗歌，让我们的心预备好来领受神的话，让我们心里面的焦点放在神自己的身上。当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你的心有没有预备好来朝见他？想到当我孩子小的时候，每一次礼拜六的晚上，师母都会跟他们讲说，明天你们要去主日敬拜神，你的衣服要穿的有没有放好，你要带到教堂的圣经有没有放好，你有没有把要奉献的钱装好，不要到礼拜天的早上再匆匆忙忙的。我们应当预备好我们的心来朝见神，因为神是看我们内心的神，他知道我们心里的态度，他喜悦我们是一个慎重来到他面前的人，因为神他把我们当作是他心中最宝贵的，他也希望我们能够把他当作我们心中最宝贵的。我们接下来看第四节，请念。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他们便起行前往。这里讲到我们不能与偶像有任何的连接，这也是说明我们对付罪的一个态度。当然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犯罪，因为我们犯罪的本性都还在，但是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能够对付我们的罪，这个是与世人最大不同的地方。世人他们是没有不犯罪的自由，基督徒我们却有不犯罪的自由，我们可以对付罪。对付罪要有两个步骤，这里说第一要交出来，第二要销毁它。为什么人很容易就上瘾很难戒掉呢？其实就是因为不肯彻底的交出来。罪是这样，你越隐瞒就陷得越深。一个人要从罪里面出来，就必须把罪的根挖出来。有一个宣教士去印第安人当中传道，就教导他们 要对付罪。有一个印第安人跟他讲，他说，我有个仇人，我一直把斧头带在身上，有一天我遇见那个仇人，我就要杀他，但是听你这样讲，我只好不报仇了。这个传道人就跟他说，你要把你的斧头丢弃。这个印第安人他就把这个斧头挖了一个洞，埋在地里面。有一天呢，传道人跟他一起经过那地方，就看到那个斧头所埋的地方，那个把柄是露出来的。传道人就问他说，哎，这是不是你的斧头啊？他说是啊。哎，为什么把柄露在外面呢？他说，这样子我下次要找他，我就知道在哪里。对付罪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如果你我不肯找到他的根，先把他挖出来，我们就很难去对付他。有一个妇人，他因为很懒，所以不常洗衣服，衣服都很脏，但是他又怕别人见他笑话，所以他到河边去洗衣服的时候，就把他一大包的脏衣服就拉到溪水旁，然后就放在水里面，就这样子一直在那里摇他摇他，然后就拉起来，然后再把那一包脏衣服放在水里，再一直这样动他动他，然后再拉，这样几次之后，他就把这一包脏衣服拉着回家了。这样能够把衣服洗干净吗？当然不可能。但这就是我们常常对付罪的办法，我们不肯彻底的来清除它，因为在我们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罪是隐藏的，我们若不肯交出来，不肯销毁它，这些罪就一直在我们的里面。举个简单例子，今天早上我到教堂的时候，看到地上都是冰，我在那里残血啊，你不要以为传道人就坐在那里祷告传道为事，我们应当做帮助人的事，所以我就在外面铲雪，在刮那个冰啊，至少把走道清出来，撒上盐。可是你知道，我七八点在做那个事情的时候，我一直在盼望什么？啊，盼望什么？对，盼望有人来，可以看见牧师在这里做。我心里想说，我可以感动他，其实我是在骄傲的。我说你看，我传道人照样在清理雪地啊！你看我们的罪是何等的可怕，是这样子的隐藏，这样子的弯曲。神要我们把罪的根由找出来，下面要销毁掉。雅各把那些所有偶像和有偶像关联的东西都埋在树底下，那个橡树原是祭拜偶像的地方。雅各的意思是要把那属于魔鬼的东西通通都埋到地里面去，让它腐烂掉。我们家里面有没有不干净的东西？你的电脑里面所存的档案，或你的 U 盘有没有不干净的东西？你的 cell phone 里面是不是有很多 apps 都是让你去买东西，去浪费钱财，去犯罪的 apps， 你都要把它抵离掉。如果今年你要有一个心愿，过一个圣洁的干净的生活，你就必须把这一些引诱你犯罪的东西彻底的销毁掉。这个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你的家里面还有没有赌博的工具？你的家里面还有没有那些祭拜偶像的东西？我以前讲过这个见证，有一位弟兄，不是我们当中，你们不要胡猜，他的两个女儿常常生病，轮流生病。后来他的妻子发现他们家里面有一座关公像，一个偶像，是他的丈夫母亲，就是他的婆婆所拜的一个偶像。因为他们到美国来，就把这个偶像交给她的丈夫， 要保佑他们家。当然后来他们夫妻信了主，这一个丈夫不肯把这一个镀金的偶像关公丢掉，所以就放在家，原来放在柜子高处，慢慢就放到柜子底下，但是放到储藏室也都不肯丢掉，总是说这是妈妈送的礼物嘛，其实也是珍惜那个镀的金啊。可是有一天他的妻子就跟他说，他说我们应当把家中的偶像除掉，因为你这个偶像以前是拜过的。所以他的丈夫就听了妻子的话，把他这个偶像丢到河里去。这个我讲过，你们看过那本书也知道，那个偶像在那个 Trinity River 在德州就不肯，他从桥上面把这个偶像丢下去，金的一个偶像，铜镀金，那个偶像就不肯沉到水里面，就浮在水面上。他一看心里面就吓得发毛，拔起腿就跑，心跳不止，跑到他车子停的地方，他想不对，他就祷告啊，神啊，求你帮助我。然后他再回去看看，他又回到桥旁边，就看到那个偶像在他的眼前慢慢的沉下去。那天开始，他两个女儿的病就不再生了。神要我们交出我们所爱慕的偶像，第二要彻底的销毁它。当你销毁它，你就开始洁净，来到神的面前，你可以与他相交。第四，我们要依靠神的帮助。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起，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本来事件的人要杀雅各的众子，但是当他们雅各他们专心在神的身上，只管按着神的命令去朝见神，其余的事都让神来管理，奇妙的事就发生了。他们四周的仇敌就被神拦阻，被神惊恐，不敢来追他们。什么时候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我们担心自己的能力，我们就一定会失败，我们也不敢往前。但什么时候我们把焦点转向神，我们不看自己，我们不计较自己的得失，我们看神的帮助，我们就会经历神的大能。我的大哥，当他在去年七月份八月份那一段非常危险的时刻，我们夫妻就赶去看望他们。本来我的心是想这下就是去为他主持葬礼了，没想到到那里去之后，看到我大哥真是奄奄一息，四种不同的细菌进入到他血液当中，医生用了最好的特效药已经拦阻不住，医生说如果他再发高烧就没有特效药可以用。在那种情况中，我以为我们守在那里几天就可以再不用跑一趟，但没想到我的侄儿他仍然有信心，他对我说，他说叔叔小叔，我相信爸爸神一定会医治他。他就把工作交给他的妻子，他们是自己开 transportation 的这种工作，就是做这个卡车转运生意的。他就把工作交给他妻子，他每天陪着他爸爸在医院里面。我真是看到他是一个有信心的孩子，他天天都为他爸爸祷告。你知道，就是这样一个孝顺的儿子，为着爸爸忠心的祷告，神也听，神就听。他真的把其余的事 都交给神，他就是专心的来照顾他的爸爸，就是这样。我们离开之后，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到十二月的时候，他寄给我一张照片，是他们教会牧师带着以前弟兄姐妹到老人院去看我的大哥。我的大哥本来是昏迷不省人事的人，居然坐在床上手拉着诗歌本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唱诗。一张照片是这样，你知道你要专心在神的身上，其余的事交给他，让神来做，你会看见神的大能发生在你的生活中。最后，祭坛应当成为我们全家的中心。我们一起来念第七节、第八节，来。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筑坛是什么？筑坛就是与神交流，有三件事情。第一，要顺服神，就是必须让神在我们身上有主权。我们本来是属于他的，我们家庭的生活就是应当为他做见证，我们的家人应当彼此的顺服。在我们家庭的生活中，如果我们没有见证，也不要想像其他外人的见证会有效用，因为神要我们在家里面先为他做见证。雅各带领他的家人一同来敬拜神，他自己就成为神的见证。当他们按着神的心意去做，顺服神的时候，他们也能够彼此的顺服，他的家里的人也都顺服他。弟兄姐妹，我们只有自己先顺服神，照着神的应许去做，我们才能够看到我们夫妻之间彼此的顺服。如果我们夫妻之间彼此有顺服，我们的儿女才会真心的顺服。神要我们筑坛，是要我们来敬拜他。不要想我带着我的孩子到美圣堂去崇拜，他们就会好好的信靠神的，不见得。我们需要在家里面有家中的敬拜，这个是他们真正能够蒙神恩典的地方。因为在家里面，我们的敬拜是最真实的敬拜，我们参与敬拜的每一个人都深深的也了解也看到对方的生活，所以我们在家里面的敬拜是可以很真诚的，不像我们在这里的敬拜用最美的声音，用最好的衣服，当然也不完，让我们好像给人一种感觉是很属灵的。但在家里面，你穿着睡衣，你头发乱七八糟的，哎，你在那里跟你的孩子一起敬拜，是你最真实的本相。当你在家里有敬拜，神最真实的恩典也就开始流露在你的家中。你想带着你的孩子，带着甚至你年老的父母一起来唱诗、祷告、读神的话，这是一个多么美的一个祭坛。但愿2017年我们都能有一个心智，在我们的家里面开始建立或者重新建立一个祭坛，就是见证神、蒙神恩典，也是要得到神保护的地方。我们不但要感谢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同时也要感谢他给我们的保护。你知道，在一开始我就讲到，撒旦是不断的寻找机会要来攻击我们，他要拆毁我们的家，让我们家里面夫妻彼此为敌，让我们的儿女与我们疏远，让我们的儿女走出我们的家之后就流离失散在整个世界的潮流中。这是撒旦要做的事情。你我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家？我们只有在家中筑坛， 筑一个祷告的坛，在这个祷告的坛中，我们求神的保护。你今天可以把你的孩子来到教带到教堂，你可以让他参加青少年的团契，阿玛纳青少年的团契，他也学了很多圣经的知识，他也看到一些跟他相好的朋友互相的影响。但我能够告诉你的就是，你不要以为这一切就能够让他顺顺当当的过一个基督徒进天国的一个保证，没有的。你我要一直不断的为他们祷告，求神保护他们。你看约伯，他的孩子们过的是多么安乐的一个生活，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但是他的儿女们彼此在那里庆祝宴乐的时候，约伯在做什么？约伯在做什么？约伯在那里为他的儿女每日献上祷告的祭。就是这样，还不能保证他的儿女们不受灾殃。弟兄姐妹，祭坛应当成为我们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你爱你的孩子，你敬奉你的父母，你要把他们一同带在家庭的祭坛中来敬拜、顺从跟感谢神。神呼召我们来敬拜他，神要我们自洁、对付罪、清除跟偶像的连接，要我们专心在他的身上，把其余的事交给他，做我们现在该做的事。另外，神要我们筑家中的祭坛，让我们能够抵挡魔鬼的攻击，也能够保护我们家中的每一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听到你的话语，我们心中都有一个心愿，就是在2017年，我们愿意来学习，在我们家中重新建立倒塌的祭坛。主啊，让我们用祷告、用爱心、用奉献、用牺牲来彼此的建立，让我们家中的祭坛成为我们蒙恩跟得保护的地方。主啊，就这么一个简单又是最重要的一个心愿，求圣灵能够保全，让我们回去就开始，不能等，也不需要等，我们就开始为我们的家来筑一个祭坛，让这个成为我们2017年家中复兴、教会复兴的开始。求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